A young boy,
一个男仔读圣经，目光停在一节经文上。这个就是改变世界的时刻。他好心急想知道哪间教会可以带领他到真理和救恩。他差不多什么都试过了。现在他读到圣经这些说话，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他再三思考这节经文，第一线的光芒就照穿了这个黑暗，这个就是走出黑暗和混乱的答案。就是这么简单，问神就必有答。最后他就决定，一是就问神，一是就留在黑暗和混乱当中。虽然他很心急，但他没有就这样就走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头做个匆忙的祈祷就算。他只有14岁，虽然他心急，但是他绝不草率。这个不会是一个普通的祈祷，他要拣定时间地点，做出尝试，他要准备同神说话。然后那日来到了，在1820年的初春，一个美丽晴朗的早晨，他独自行入附近一个幽静的树林里面，头上一片密林。他去到之前计划好的地方，然后跪低献上他心中的渴望。他描述之后发生的事，他说，我看见一道光柱正在我头上，比太阳的光还亮，缓缓降下来，直到落在我身上。光停留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约瑟，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只有24年之后，约瑟·斯密和他哥哥海伦就是因为那里所发生的事而死亡。约瑟说，当他17岁的时候，一位天使跟他说，他的名字会在各国国民中受好评或恶评。今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遍及全世界，这个预言仍然继续应验。对立、批评和敌意都是真理的伙伴。每当真理显示世人的目的和命运时，就会有反对的势力。由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开始，直到基督传道期间，直到我们的今日，一直都有股势力来蒙蔽、误导、反对和阻而生命的计划。你看看，在最大堆的尘土飞扬之下，被人踢、反对、质疑、拒绝、殴打、遗弃和钉死十字架上，降至万物之下，你就会找到真理。神的儿子，全人类的救主，为什么迫害他的人不会放过他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真理，而真理实会有人反对的。你再看下哪个带来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和其他的经文，哪个成为圆满福音和耶稣基督教会复兴在地面上的工具，你看下他，你就可以预料到尘土飞扬。为什么他们又不放过他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教导真理，而真理实会有人反对的。倾注于约瑟斯密的启示， 肯定了他就是神的先知。我们来看看这些启示，一些透过他显露出来的光和真理，比起他和我们年代一般宗教的理念都有很大的对比。神是一个已经超星的个体，是永恒之父，他是我们的父亲。父神耶稣基督和圣灵是分开的个体，你不单只是人类，你是神永恒之父的孩子，可以变得更加似他。只要你对他的儿子有信心、悔改、接受教义、接受圣灵，然后持守到底，耶稣基督今日的教会基本上和他在尘世传道期间所组织的教会没有分别。有先知、使徒、麦基洗德和利未圣职、长老、大祭司、执事、教师、主教和七十员，全都如圣经所描述的。救主和他的门徒死后，圣职权柄就从地上收回，然后在我们的日子再次复兴。启示没有停止过，天国没有封闭，神今日和他的先知说话，神亦都会和你和我说话。今生之后不单只是只得天堂和地狱，有不同等级的荣耀，而且和我们今生所做的事有很大的关系。不只单单信基督，我们应该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他。我们做的一切事都要奉子的名去做，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使我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有好多人冇受过福音同救恩必要嘅教义而死去，佢哋冇被遗忘噶。透过耶稣基督嘅赎罪，活人同死人全人类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出生开始的，你之前与神同住，你是他的儿女，为尘世生活做好准备。婚姻和家庭不单只是世人的习俗，一死就分开。按照计划，透过我们和神的立约，婚姻和家庭关系是永恒的，家庭是天上的模式。这些只是约瑟斯密所获得的启示，只是一个小部分。在黑暗中的光明、怀疑中的清澈、启发和提升成千上万的启示，这些在哪里来的呢？他自己作出来的，还是在天上帮助？哪个更有可能呢？他提出来的经文是人的说话，还是似神的说话呢？对于约瑟斯密所完成的事，绝无争论。争论的就是他的方法和动机。其实论点不多，他一是一个伪装的，一是就先知，一是就靠自己，一是就有上天的帮助。要看证据的就要看所有的证据，要看他一生所发生所有的事，不单只是一件事。最重要的就好像约瑟这样做，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你。这个不单只是知道摩尔门经和约瑟斯密的真实性的方法，也都是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的模式。我要见证约瑟斯密是先知，就好像今日的多马孟孙一样，藉着约瑟斯密，天国的权约再次托付给地上的人，福音滚动出去，如同非人手从山上凿出的石头那样，直到充满整个大地。神是我们永恒的天父，耶稣是基督，我 地崇拜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比得上他们的创造、救恩的计划和神羔羊的赎罪牺牲。在这个福音期，只有透过服从经由约瑟斯密复兴的福音律法和教义，我们才可以达成天父的计划，享受赎罪的美果。我为神永恒之父和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作见证。我这样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